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您的朋友刘芳。那么刘芳今天呢，还是跟你一起来读生活故事。那么在故事开始之前呢，刘芳也跟你聊聊自己生活的情况以及一些属灵的分享。那么最近半年呢，刘芳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生活，然后呢也参加了一个新的教会。说实话呢，刚开始的阶段确实还是有一些需要适应的一些地方，包括到现在呢也还算是一个继续适应的过程。虽然呢刘芳现在这个教会呢其实是一个很注重圣经教导一个很好的教会，但是说实话刚开始适应的阶段的时候，刘芳自己呢还是会觉得有很多呢不满意，或者说很容易跟一切自己所喜欢呢教会来做对比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也是一个人之常情，但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或小心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啊，我们当然是特别容易按照自己的感觉啊、喜好啊来进行一些判断，但是尤其是对于教会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家来说啊，我们最重要的标准还是回到圣经当中来看是否是一个愿意信实的传讲神的话的教会，是否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是否是一个爱上帝爱人如己的教会，这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而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认得的是，我们自己即便说是有了很多呢圣经的知识，或者说是有了很好的一些教会的经验，这都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和带领，这并不是我们能够可评判别人或者说是人或骄傲的资本。因为人或的教会在地上都是上帝跟每一位信徒的家，而且刘芳也晓得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不一定有这个条件能够可教会聚会，所以啊，能够享受跟教会家庭一起有着样很实际的学圣经的时间，在教堂里面礼拜的时间，已经是十分值得感恩的事情了。虽然我们在这个地上仍然是一个不完美的心态，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心态，但是神的手和他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当中，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善塑造的工作都一直在进行。而相信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周围的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教会家庭的成员，一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去操练我们属灵功课的对象，需要操练我们爱心忍耐的这些对象，另外一方面呢，也都是神给我们的很宝贵的财富。我们真是要不断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是为了鼓得起说啊、哦，我就是要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是一个更好的基督徒，而是真的更多呢来到圣经里面，来到神的面前，可认识他是那一位包容忍耐等待月亮怜悯的神，以至于我们深深的被他的爱所包裹感动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力量可更耐心的对待别人，可爱别人，才也能够谈到可服侍别人。所以啊，刘芳现在也有一个新的感触，就是当你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不是说是就说自己老的意思，而是说当你的人生阅历或是你在世界上的时间多一些的时候，认识的人多一些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明白，实际上明天如何你真是不知道。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是说就直接摊平或者是摆烂了，就觉得发展这个世界都要终结呢，发展人都是要死呢，啊，这个再造个也跟我们的关系，而是尤其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更多寻求的是我们当下面前 有那喜笑的事情我是可以做呢？有那一个人我是可以敢关心呢？或者说是有那一件事我是可以为此祷告呢？不管是我们自己身上呢一些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还是看到了一些别人的需要，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当下值得做的事情。而每一天如果你就做了那么一点点事，你也值得给自己一些奖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也向神感恩。我们仍然每一天有生命气息，仍然可以今天做到这么一小步，而慢慢累积起来的时候，待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回望，就会发现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已经与神同工了很多的事情，而特意总是有妈妈的恩典一路相随。就比如说最近刘芳呢就参加了教会的一个退休会，刘芳就分享到说，好像自己呢属灵的节奏或者是周围的朋友和以前的生活都非常的不一样了，有些时候呢也会焦虑，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没有在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没有在努力的做福音的事工或者是传福音等等。但是呢另外特别受到安慰的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首要就是每天要领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也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了，我们已经有这个新的生命了，于是乎我们也可以更加的享受这个新生命与神的同在，而慢慢呢来享受这个不一样的生活阶段或季节的时候，也为下一个季节来做好预备。这个预备呢一方面也是生活上呢你自己身心健康各方面呢，另外呢也是属灵的节奏以及跟上帝的关系。刘芳之前呢有一群很好的弟兄姐妹可以互相的交通，每天呢有很多的鼓励陪伴，然后在主里面一起的成长，教会外部的这个结构呢也比较完整，也总是有督促你读经祷告然后一起成长学习呢这样的节奏。但是现在呢好像刘芳自己呢就更多需要自己来把控这些节奏，没得那么多人在周围了，可能有些时候会感觉到孤独。但是呢你仔细的一下又觉得其实神也已经预备了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大家也愿意关心和为你祷告，而关系的建立呢也需要更多的耐心，也不只能说是一味的等待别人来关心自己，而自己也可以主动呢跟别人多多的交流，建立关系，关心其他人。而这样的一个交付的过程呢也能够更多呢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养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新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瞎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火故事，
欢迎来到新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生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他那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学教士。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 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次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终于到达了上海，不过呢，刚到达上海的时候，他就发现变成了一个没有知识、没有定向的状态。但是感谢主，还是帮助戴德生找到了几位宣教士好友，让他可以暂时的安顿下来。他也更实际的感受到了中国人那当时的现状是如何。而且在上海这个地方呢，已经是相对比较大的港口城市了。更难想象在中国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乡村或者是更偏远的边疆，又是何种情况。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只身一人来到一个遥远的国度，还不会说当地的语言，这真是一件十分需要勇气的事情。但是戴德生一步一步呢，来到了这个他所呼召之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这本书呢第九章的下半部分。第九章标题叫做《出抵上海》。
独烈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进入上海的码头，戴德生就看到了远处飘扬着的英国国旗。他朝着国旗走过去，来到了上海英国领事馆。他希望能在这里收到他的家书，也盼望的忏悔能给他有证明书、经费等等。这样呢，他也可以到本地忏悔，可领取一些钱，或者是领取一些知识等等。但是那天戴德生到达时间有一些晚了。领事馆的职员告诉他，邮务处的办公时间已经过的了。于是戴德生只有带着推荐信到了上海的伦敦会去见曼杜斯教士。这位教士呢，也算是比较出名的英国宣教士，在上海充当领事馆的顾问和翻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家门口，但也发现曼杜斯夫妇不在家。但这是他到中国的第一天，他必须要找到地方能够安顿下来。感谢主的是，戴德生找到了另外一位年轻的英国宣教士，名叫艾约瑟，然后又把他介绍给了其他住在伦敦会宿舍的宣教士，包括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医院的韦格林先生。于是呢，戴德生以分摊房租的形式就在伦敦会的宿舍暂时住下了。戴德生在中国的第一个晚上住在维格雷医生家中。早餐之后，他便立刻呢前往领事馆查看他的邮件。但是竟然自己的忏悔、中国传道会什么消息都没有，寂寞的缺么的优惠也没有具体的知识。虽然戴德生无奈的觉得忏悔似乎是太不懂为人设想了，但是他也只能赶紧积极面对当下的生活。毕竟接下来戴德生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首先需要找自己的房子，然后是尽快呢与中国传道会取得联络，并且他支取一些经费。而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学习中国的语言以及文化生活习惯等等，不然的话他总是得依靠伦敦会或圣公会的朋友，而无法得到自己忏悔的支持了。在第一个周日的下午，戴德生跟伦敦会的宣教士威廉进城去查看。 威力带他进到县城，只给他看城外一排排的破屋子，告诉他中国人的生活的贫苦。他们在城内绕了一大圈，沿火山谈道，还刻到了城内伦敦会见的教会等等。直到他们走到县城的北门外，看到一大群人在斗殴，一个死人被抬进城，另一个胸口已经被掐红了一个大洞。戴德生本身想替第三个人查看伤口，但是他的手臂已经被炮火打中，子弹穿过手臂，骨头都已经断裂了。而且如果他们大张旗鼓地在此地为这个杀人行医的话，那么可能会招来很多的麻烦，他们自己的安全也不保。于是戴德生也没得办法，爱莫难助，只期待他赶紧可到医院。他们往前行走不远，又看到士兵抢到了一台大炮，另外一对士兵则是俘获了一批战俘，拖着这些战俘的辫子走。这些战俘大声的叫嚷的，向周围的人求救，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在上海的其他宣教士，多数呢都来自于圣公会或者是比较大的其他差会，他们都受过高等的教育，只有戴德生差会比较小。他封完太平之乱，便仓促地决定派宣教士来华，所以戴德生当时还来不及学完医学课程，就已经被拆迁过来了。中国布道会的乐观及策略，在许多有经验的宣教士看来，实在是太过于激进荒谬了。有些甚至公开指责中国传道会以及海外布道杂志的做法。戴德生当然也逐渐认识到中国传道会的种种问题，他本人也因为差会办事的失效而受到很多的麻烦，但是他当然还是很尊敬差会以及他们的干事，尊重他们的灵性以及他们对神的爱心，还有他们布道和待人归主的热心。在当时的上海，还有不少的欧洲人，他们来发展工业和贸易，过得奢华的生活。在戴德生眼中，其实很多传教士那个时候也已经有世俗化的倾向了。他们常常跟租界的官员和炮舰的长官来往，并且全冲翻译，也过得有权有势的生活。这种社交应酬的风气，令这个在宝山和燕京的殉道会长大的戴德生感到十分惊讶。虽然戴德生也受过不少教育，人也十分聪慧，但是他并没有大学的文凭，而且也还没拿到他的医学学位。毕竟课程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就被仓促地招来了。他希望从事医疗服务的工作，但是他又并非正式受资格的医生。他能讲道和牧会，但是他也没受案例称为牧师。虽然许多人暗示要称他为牧师，但他也一直拒绝接受这个头衔。从中国传道会那点，他每年的薪金不过是80块，其实是非常非常少呢。对比一下圣公会的单身教师，每年的薪俸是700块，而且差会还会替他们付房租金、医药费用等等，另外还有语言教师以及书籍津贴等。在这些的痛苦当中，戴德生显得颇有点寒酸。当他整理行李的时候，他发觉墨水瓶在旅途当中打破了，把书籍和纸张都弄脏了，而且汗水也把孩子跟一些衣服都弄坏了。说到他在船上的事啊，后来还有一个让人后怕的新闻，就是他所搭乘的费敦士号在回英国的航程当中，竟然就在澎湖群岛旁边触礁而沉没了。不过还好感恩的是，船员都得救了。早三月初的时候，戴德生的中文老师终于抵达上海，他是北方人，每天教导戴德生官话，而戴德生呢，每天也为他祷告，希望圣灵能够带他归向基督。在4天之后， 世上两个人已经可以用最基本的中文对话了。戴德山学得很快，他也用中文与街上的士兵或者是店铺的商人来谈话。他也发觉自己那个时候也已经勉强能够用中文来跟人沟通了。当时在上海负责围攻上海县城的清军将领是饥饿汉儿，他下令封锁城池，但城北建立的租界，城内的人皆从租界的外国人那里得到了军械和粮食的供应，所以即使封锁也是无济于事呢。而且啊，当时还有些外国商人还为城中的庞大提供一些经济以及各种援助，希望太平军能够取代清朝官员而代之。传教士呢，则是在城内分发白米和肉类来接济贫苦大众。在1854年4月4日，就是上海史上十分有名的泥城之战，这是始于在1853年3月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然后4月12日呢，位于上海租界的外国侨民做出了反应，在英法美三国领事的倡导之下，外国侨民召开上海租地西人大会，决定让侨民组织外国商会，也成为义勇队，奉行武装中立方针来维护租界的安全。那么在1853年9月7日，上海就爆发了小刀会起义，上海县城被占领，清军想要经租界进攻占领上海县城的小刀会，而上海租界当局呢，就以武装中立为由，拒绝清军借道租界进攻上海县城里的小刀会，于是清军便驻扎在租界以西，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附近。租界当局为防止清军进入租界呢，又将租界边界上的一条河流拓宽挖为护城河，就是泥城壁。那么到1854年4月3日，英国商人下太阳和职员阿瑟·史密斯在上海泡沫厂附近与清军发生冲突，身受重伤，于是英美海军以及外国商会呢，就跟清军开始了战斗。而4月4日，正是这个战斗迎来高潮的时候。就在这一天的清早，戴德山老早就被枪声吵醒了。他走出屋外，头上飞过一柄炮弹，轰隆一声，竟落在了穆威廉穆森的墙屋上。穆威廉属于苏格兰长老会，是戴德山来到上海以后认识并且十分敬仰的一位宣教士。清晨6点半，戴德山和穆威廉一起走过租界，来到了黄浦江。马琴的冰船正在启动，准备要沿着江而下，经过租界向南城进攻。而英法兵舰齐齐制止，但是清朝水师也并不理会，竟然要强制呢驶进苏州河，于是这就引起了一艘英舰发炮攻击。在岸上，英法领事官也和马琴军队斡旋，要求他们呢迎战和炮雷撤离租界。当时呢，英国领事阿里国也派人送给了那时呢清朝军官吉尔汉儿一份最后的通牒，说如果清兵在当日下午3时之前还不撤退，英国舰队即派兵上岸，若到4时不撤，那么英兵便会开始进击，不再容情。下午3点的时候，清兵还是没有动静，于是英美舰队分别派士兵以及水手上岸，摇旗呐喊，并且由阿里国率领，一路向着清兵驻扎的泡沫厂前进。在4时的时候，戴德山就听到了美国士兵那边发出枪声，也并且看到了炮弹横飞。果然，那时英美军队就开始向清军进攻，马琴士兵到处逃窜。然后戴德山又看到了一片红围巾，原来那个时候城内的党羽也趁机出击，大杀清兵。在此一战役呢，英法军队倒是大获全胜，只损失了2个士兵。 但那些马秦士兵虎马逃窜之境，乱打又涌出城门，把秦兵留下来的火药大炮来个浑水摸鱼，抢夺一空。这国家混战之际，虽然看起来是英法租界来到了胜利之地，但是传教士却要承受后果，因为在此战役之后，清军对外国人当然是极其不满了，排外情绪又逐渐高涨起来，一直到当年秋天都不让宣教士能够进到城郊的村镇口，也不准外国人在租界以外的地方来往居住。因此戴德山的事也不得不继续呢寄人篱下，在租界内的伦敦会宿舍继续居住，因为他自己一方面没得办法找到单独的房子，而且在租界里面都很多空的房子也都是一些逃窜出来的人给租满了，而此时戴德山也暂时还没有收到中国传道会的任何消息，他现在的生活已经不只是杂志上所写的中国了，而是每一天的日常，他都不知道自己会何时醒来，而醒来的时候会面临怎样的光景。每一天他都需要活在神的恩典、保护和指引当中，而他的心当然也有些许的焦虑，因为他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各种各样的需要，灵魂的渴求正在向他呼喊。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的学会语言，能够拿到相应的一些费用，可以更快速的展开主对他的辅照。但是具体他又该怎么做呢？在每天的纷乱嘈杂，甚至都有生命的危险的当下，他又应该如何静下心来，来寻求主，来寻求下一步的计划呢？
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变为胜利开歌，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呢第九章的后半部分内容，就说到了戴德山初到上海的时候，一方面没有经费，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具体的知识，只能暂时呢通过其他的宣教士接济为生。而他也看到了当下中国呢一些水深火热的状况，平民百姓呢在贫困或饥饿当中，而各种势力的混战也让大家每天民不聊生，在各种炮火里面。而这些各种各样的战火困苦，使他作为宣教士的身份更加的困难。这只是戴德山刚刚到达上海的场景，不知道他是否有想象过，他来到中国以后要面临的是这样的光景。那么，到底戴德山要如何寻求主的带领？上帝的计划又会如何在他身上进行下去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这一本书，下一次你要记得来听哦。